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在许多成年人的想法里，小孩子哭闹不听大人的话，不肯合作等等，就是不懂事的表现，大人就必须拿出家长的权威，用吼叫打骂或是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孩子乖乖地听话。温和的家长则会采用哄骗或承诺好处的方式让孩子顺服。其实从慢慢的成长故事里，我们还发现还有第三种智慧的方式，就是以尊重孩子为前提，以坚定和善的态度来赢得孩子的合作，赢得孩子的心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如何赢得孩子的合作。昨天晚上，我和工作坊的三个来自远方的妈妈们一起吃饭，因为有一位是我的同学，我就把曼曼带来让他们见一见。曼曼现在的话很多，也有点人来疯，哪怕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。我看他已经吃好饭，为了跟几位妈妈好好聊天，我对曼曼说，你先回家，妈妈再和阿姨们聊一聊。他当然不乐意。我拉过他来，搂着，悄悄地告诉他，这三位阿姨，一个是来自广西，有很远的路程，还有两位是来自深圳，他们都很好学，想学习怎样做一个更好的妈妈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聊。他们的时间都很宝贵，只有今晚这一会儿的机会，妈妈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等会儿我回家，会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读圣经，今晚好好的读一读，好吗？他很干脆地回答说，好的，然后就跟我们再见，回家了。这里有四个因素让他很快地合作。第一，我把此刻的情境清楚地向他表达了，以得到他的理解。第二，我寻求他的帮助，让他有了价值感。第三，我和善的态度，加上拥抱、亲吻、爱抚。第四，给他盼望。虽然一起读经是每日的惯例，但此时提出来让他期待，会给他带来好的感觉。然后就是今天晚上，我结束了工作坊，爸爸打完球，曼曼画完画，我们各自从三个地方汇合，大家都累了，也来不及自己做饭，就约了到饭店里去吃饭。曼曼依然吃得很少，但话很多。她说，妈妈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我说，先吃饭好吗？他说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如果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再去一趟洗手间，我就可能又饿了，就再吃一点。我说，讲多长时间的故事？他说，2分钟。我说，好吧，就讲2分钟。他又撒娇地说，我坐到你的腿上讲好不好？其实我也已经吃好了，就说，你就跟我撒娇吧，来，坐上来吧。他笑着坐到我的腿上，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大意就是，老鹰和猫头鹰是好朋友，猫头鹰生了几只小猫头鹰。老鹰问猫头鹰它的宝宝长什么样，猫头鹰说长得非常漂亮。有一天，老鹰见到一窝小鸟，发现它们长得非常难看，就把它们都吃了。最后慢慢总结说，妈妈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说得非常非常漂亮，其实这不是事实，反而会害了孩子。我说，可在妈妈的心里，你就是最漂亮最可爱的，怎么办呢？虽然她的心里知道这可能不是事实，但是他还是甜蜜蜜地笑了。我说，你吃好了，你是要在这里写作业还是回家写作业？他有点犹豫说，要不我回家吧。我说，对，家里安静些，你可以更专心。他说，那你们呢？我说，爸爸还没有吃好，我陪陪爸爸。他很爽快地说，好吧，我不会着急的，你们半个小时以后回去都没有问题。这次他为什么这么合作呢？我想是因为前面跟我有那么好的关系，令他的感觉非常好，感觉好才会表现好，他心里是安定的满足的，便不会有对抗的情绪。另外，我也没有明确地给他出主意，而是让他自己选择。他感受到被尊重、自主，点点滴滴的小事情、小情绪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。在这样小小的经历中，我们感受自己生命的成长，也感受着生命的美好。
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，手造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听完刚才这个温馨美好的故事，做家长的可能会想，如果孩子都像这个听话懂事肯合作的小曼曼该有多好。但每个人天生都会有各种情绪，孩子的情绪更是没有遮拦，随时都会发作。可如果父母懂得尊重孩子，让孩子感觉被爱，有足够的安全感，孩子就会有意识地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接下来请听，妈，我睡了。曼曼的生日，爸爸却在医院里， 晚上，我们带着生日蛋糕去医院里看爸爸，和爸爸一起庆祝曼曼的生日。九点回来，虽然曼曼平时没有那么早睡觉，但她一上车就犯困，一路都在后座睡着。到了家里的楼下，我停车叫醒她：“曼曼，到了，要起来了，你自己先回家，妈妈要去送车。”她很不高兴，说：“
你干嘛打搅我睡觉？”
我说：“不能一直睡车上啊，该下车了。”他说：“
哎呀，你好烦啊，你总是喜欢打搅人。”
我尽量不再说话，他现在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情绪更加不受控制，只要我开口说什么肯定都是错，都会更加的激怒他。我沉默地看着他费了半天劲才从座位上坐起来，看着他堵着气穿好鞋，我把钥匙递给他，说：“钥匙在这里，你拿好。”他一把抢过去，气呼呼地下了车，把车门狠狠地摔上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看到他把钥匙扔到地上，捡起来，又扔到地上，再捡起来，直到他进了小区的大门。我心里叹息了一声，就开车走了。等我回到家，他已经上了床，房间的灯也熄了。我悄悄地推门进去，想看看他睡得怎么样，谁知他却醒了，很温柔地叫了我一声：“
妈妈。”
我说：“你好好睡吧，晚安，宝贝。”他说：“
晚安，妈妈。”
听他的声音，完全平息了愤怒，又变回了一个乖乖女。我走出来，悄悄带上房门，回到客厅，这才发现，在桌子上他给我留了一张字条，写着大大的四个字：“
妈，我睡了。”
这好像是他第一次给我留字条。当他给我留字条的时候，是怎样的感觉和想法呢？是在为刚才的发脾气而觉得歉疚吗？但无论如何，我感受得到他内心的柔软。他想安慰我，想为我做点什么，想让我感觉好一些。他在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学习体谅别人。
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，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，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，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，我看见神
成长记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妈妈够好吗？终于有一个周末可以陪曼曼玩一玩了。我问曼曼有什么计划，她说上午在家写作业，下午去方所。我提出我的计划，先去喝早茶，然后去珠江公园， 中午去医院看爸爸，回来写作业，晚上去二沙岛和叮当妹妹玩。那今天可能来不及去方所了，但是方所很近，周间也可以有时间去。显然我的计划更有吸引力，就这么定了。慢慢说，他不想去医院，太无聊了。我说，我们去看爸爸，你可以在一边看书。他说，
那我也不愿意。
我想起他生日那一天，我们去医院看爸爸，我和爸爸聊天的时候，他一言不发，在一边来来回回地走。原来他是觉得无聊，但他没有催我走，没有抱怨，都算是很懂事的了。医院当然令他感到无聊，我还时不时地提醒他，这里不可以碰，那里不可以摸，也难怪他不喜欢这样的地方。我说，好吧，从珠江公园回来，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我去看爸爸，晚上回来接你。就这么定了。虽然对我来说时间安排得很紧，我要开着车跑这跑那，但想到可以陪曼曼，让她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就开心了。出门的时候，曼曼说，
我好想把我的戒指戴着，
就是她昨天用超轻粘土做的，又有花又有表的戒指，非常精致精美，她自己很满意，也跟我表达过她是多么的喜欢她的这个作品。我知道她只是感叹一下，如果我笑一笑，或者说一句，你真的是很想啊，她太漂亮了，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冲突。可我说的却是，你可以戴着呀，但是你想想戴着的后果是什么呢？虽然我是带着微笑说的，而且我自以为还带着点幽默，因为他戴着的后果自然就是戒指很可能会粉身碎骨。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，甚至我想我还用了启发式语言呢，但曼曼却不认为我开玩笑，他勃然而怒道，
我就知道你会说这种话，你就是讽刺我，你就是嘲笑我，你总是这样说话，我最讨厌你这样说话，我只是这么说一说，你就说这么多废话。
我被这兜头一盆冷水给浇晕了，即刻闭嘴。我很生气，刚刚我们还沟通得那么好，关系那么甜蜜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我还有些委屈，明明是一句完全没有恶意、没有批评指责的话，竟招来他如此的反应。我不说话，他仍然愤愤不平。我继续不说话，直到他的语气有一点点平静地说，
妈妈，你生气了？
我说，是的，我很生气。他说，
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。
我说，我没有办法马上让自己不生气。他说，
你真是的，这么好生气。
说着他的语气又变得严厉。我说，你这种口气怎么能让我不生气呢？他说，
好，你生气就生气吧。
我们两个都不说话。
风带走了微笑，一转眼抬头，幸福不见了，早失去的拥抱，温柔的眼眸，想多看一谁敢眼泪看清楚，原来爱没走掉，天上的福把双手张开，
直到了饭店，我的心情还是不好。我感觉到曼曼有几次试图跟我和好，比如拉拉我的手，或者叫我一声，但是我一直板着脸。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？被委屈的感觉，好不容易一个充满期待的周末，对自己不能控制情绪的不满，为自己的生气而生自己的气等等。到饭店里坐下，点了餐，等餐的间隙，我拿本书来看，其实看不进去。我想，如果他向我示好的时候，我也微笑一下，或许我们早已经和好，现在开开心心的准备享受美味了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控制情绪呢？越想越沮丧。这时慢慢不吱声地跑出去了，好一会儿没回来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待他终于回来时，我本想批评他，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自己跑出去这么长时间，知不知道我很担心。但想了想，我又压下去了，我还是没有说话。他兀自无聊地看看这看看那，我告诉自己必须要转变态度。怎么做呢？不能用语言，因为我担心自己一不留神在语气和态度上又会失控。而慢慢对我的任何情绪都极为敏感并且洞察，我伸开双手对他做了拥抱的动作。因为人多，我们是拼桌，所以为了不给别人看出来，我的动作压低了。起初他还梗着脖子不想理我，但我坚持，他终于走过来靠在我身上。我抱住他，悄悄地在他耳边说，等会儿咱们好好享受早餐，让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和好吧。他也很顺服地和我拥抱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出去是因为觉得很闷很无聊，他就去坐电梯，上上下下地坐。哦，他也在学习调控自己的情绪啊。
看单纯的微笑，快乐和恩典渐渐的动摇，尝温馨的味道，祝福和关怀在走。
虽然和好了，但一上午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。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周末会变成这样？我一定有问题。我的问题在哪里？在于我依然容易被他的情绪所左右。当他爆发的时候，我不够同理心他，而是马上专注于自己的感觉，并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负面感觉而更加沮丧。如果我同理心他，或者至少我不动怒，不被他的行为影响，是不是就会好很多？回家的路上，我边开车边和曼曼聊天。我说，曼曼，我还忘记谢谢你了。星期五的晚上，妈妈10:30才回来，那么晚你没有生气，没有着急，没有电话催我，真的非常感谢你啊。他问，你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呀？我说，因为有很多的妈妈都想做更好的妈妈，所以大家有很多的话题聊，舍不得离开，聊着聊着时间就晚了。他说，
哦，是不是正面管教啊？
我说，是啊，都是上过正面管教的妈妈。你看，我也在不断的学习，想做一个更好的妈妈。她马上接上说，
你已经够好的了。
我连忙说，哪里哪里，妈妈现在还是会生气，会发脾气的。她说，
哎呀，哪有人会永远都不生气，不发脾气的呢？
我说，那你能接受妈妈生气发脾气吗？他回应说，
能啊，生气发脾气也是正常的。
我说，真的很感谢曼曼的理解，无论如何，妈妈还是应该学习怎么样尽量不生气。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妈妈现在有进步了？他肯定地说，
有啊，你一直都很好，很温柔。
我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好吗？孩子真是不记仇啊。
同一个太阳照耀你我脸庞，同一颗心，同一份爱，同一个天空下有温暖，同一个笑，
曼曼的故事让唐曼我很是惊讶。原来当父母给足孩子尊重和安全感时，即便是很情绪化的孩子也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无限制地发脾气。这对家中有易怒症孩子的家长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呢？当然，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儿女，要想培养孩子能有好的情商，做父母的更先要学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如此才会对孩子起到榜样的示范作用。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经验与看法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2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